谈教育，聊生活，连接他人，探索自我。亲子天下 Podcast 陪伴你的每时每刻。
大家好，欢迎收听阅读理解有意思，我是品学堂国珍。在这个人工智慧大名大放的时代， AI 参与社会的劳动力渐渐成为一种常态。当 AI 做得又快又好，那人类还需要学习吗？这真的是个大灾问哦。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呢，是台湾人工智慧学校基金会的秘书长侯怡秀律师。怡秀律师呢，这些年来啊，专注于创新科技、开放资料等等数位治理等议题。那2012年以来，他持续参与了 G0V 公民科技社群，并且协助设立台湾人工智慧学校基金会，来推动课程转型以及开源 AI 的平台。怡秀律师还参与推动完成了台湾立法院第一份开放国会行动的方案，同时他也是三位孩子的妈妈，非常关心教育、数位公民素养相关的议题。今天就要来和怡秀律师聊一聊，在 AI 时代，大人小孩要怎样准备，如何因应学习的趋势，那我们的家庭还有教室会遇到什么样的革命，需要怎样的数位基础建设来当做我们的这个超前部署哦。那今天非常欢迎侯怡秀律师。律师好。
国珍老师好。
怡秀律师，我们上一次谈到 AI 时代下大人小孩学习发生的变化，那教跟学的现场也面临改变。那当时您的结尾其实非常触动我，说如果我们透过 AI 能够把一些繁琐的事情都交给 AI 去做，那我们就更有时间专注在跟孩子之间的相处，跟孩子的内在养成的这个面向上面了。那我们都知道，其实教育的机会有时候是促进社会阶层流动一个很重要的契机。那在 AI 时代，教育机会的公平性还存在吗？我们上次有讲到说，能够使用 AI 的孩子跟不会使用 AI 的孩子在学习上面的落差是非常大的哦。那AI 技术是不是可能加剧教育的差异？那我们要如何确保教育还是保有它的公平性呢？
其实我在过去一年来，我觉得 AI 其实它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效应，是马太效应。那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马太效应这个词汇啊？
律师可以多做一点点介绍。
马太效应它的出处其实是这个圣经上面马太福音里面章节，有一个章节说到这个有的还要加多，没有的要夺取。那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就是说差距，各种差距拉大的一个效应。 AI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效应，是它在使用上有一个特点，是这样，就是如果你本身就已经有一定的技能，我指的并不是单纯的技术技能，你可能本来就已经很会写文章，或是你本来就已经很会写歌，或是你本来就已经很会画画，那有 AI 的这个工具的协助，你的能力是其实是会倍数的成长。但是如果你本来没有这些技能的话，你其实就没有办法获益。所以那个核心其实还是在 domain knowledge 那一个能力上面，其实还是必须要被培养的，这是我想要特别强调的。不是单纯就是说有这个 AI 工具给他就可以了，而是它其实 AI 是一个乘倍数的概念。可是如果说你那个倍乘数是一个零的话，那就没有用。所以呢，你还是得要，就是核心还是在于说怎么培养原来你希望他具备的能力，包括老师可能就是阅读理解，或者是说比如说他写程式的能力，这是我觉得非常有趣的现象。在这样的状况底下，我们其实应该是想办法怎么样让 AI 能够去协助这个核心能力的提升。对，那这会需要很多不同的领域的老师一起来思考。对，因为我想特别强调的是，他现在要怎么去用 AI 哦，其实不是 AI 技术开发者可以解决的问题啊。就是说他设计出来 AI， 但是他其实并不知道你该怎么用在你原来的这个，
或被拿去怎么用。
对，被拿去怎么用不是他们能够或者是他们关心的事，要怎么用其实是原来你在那一个领域里面必须要去思考出来的事情。包括说医疗领域，医疗领域该怎么用，其实医生和医疗领域的这些参与者他们最清楚怎么用会是好的。他们在意的其实不只是一个技术的导向而已，他们其实会更在意那在那个场域里面所有人的利益和被关心到。比如说我们去年办了这个在医疗领域的一个工作坊，去探讨怎么在医疗领域里面去运用 AI。 他们很强调就是一个以人为本的概念。其实有点吃惊的是，他们强调其实并不是效率，而是这些医生护士护理师然后医院的资讯人员然后社工，他们在意的是怎么让 AI 进来以后还是能够维持那个温度，维持医疗场域里面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所以回过头来哦，我觉得 AI 有这样的这个特性是它可能会拉大，让我们觉得好像教育变得没有那么公平。但是也许我们需要回过头来看的是，这个公平也许不是用最后能力的结论来做指标，而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不是提供了公平的机会和公平接触使用和接受这个教育的机会。
它不是在这个未来发展每一个人都可以达到某种标准的结果上面，
结果上的公平，
出发点上面每一个人是不是有一致的机会。就好像以前的教育，他有钱没钱能不能上学差异很大，但后来有了国民义务教育，就是不管你家里面的社经背景是什么，你就必须到学校，必须上这六年上九年，我们现在延长到十二年、哦、
我再多说一点。所以呢，其实如果是从提供比较好的教育品质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 AI 是个有可能被导向非常正面的运用的、因为它会变成是、你有机会没有请不起家教的小孩、都有可能有家教。那如果是这样子个人化学习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也许它是提供更好更公平的教育环境、
那刚才律师又谈到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它会有什么样的发展不是被 AI 决定的，而是它自己是不是先具备那样子的能力，而 AI 是一个备成的工具、
对。
那例如说一个、喜欢画画的孩子，那有了 AI 能够帮他在创作上面有更多的发展哦、他是一个程式工程师，那他可以借由 AI 帮他做更多的程式上面的发展。看起来关键在于说是人领导工具的发展。
是，
我们拿一个简单的例子、例如说制药这件事情、那听说最近这个、药品的研发它时间缩短了很多，因为它大量透过人工智能去做、演算，然后透过人工智能去做合成上面的
模拟
、对，所以它速度很快。但关键在于这个药要治什么病，是医生先断定这个病会对人的健康带来影响，
是，
所以他才会应用这个工具更为快速的去发展出药品出来。
是，
所以关键还是要有那个医生，而不是 AI 自己会莫名其妙生产一个药然后说、因为他要治这个病，没有，
对，
是这个医生使用了这个工具，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结果出来。
AI 要完成什么目标这件事还是必须是人设定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就是你决定 AI 不是让 AI 带我们往哪里走，而是人类还是要决定自己要往哪里走，然后用 AI 来协助我们去到那个地方。我们上一集也讲到人的主体性和主控权，我觉得大到世界或是国家，小到个人，其实大概都是同样的逻辑、
对。那从这里面来看的话，其实它更强调了过去我们对于人的教育的重要性哦、就是除了 AI 在能力上面透过跟 AI 的协作让能力能够提升，但是本质上面人具备的条件它反而是现在教育上面我们可能更需要关注的内涵。
对，其实我觉得这样讲好了，我觉得 AI 的这个协助是结果会是所有人的能力应该都会往上提升。那比如说其实最早面对 AI 挑战的就是棋手嘛，
对，
各种各样的棋手。因为其实你如果去看 AI 发展的历史，大概1956年到现在，它的主要发展在前阶段几乎都是以下棋为主要的这个目标。 90年代这个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 Deep Blue
深蓝，
对，深蓝，
深蓝 Deep
Blue， 对对对 Deep Blue，
西洋旗，
对，西洋旗就是西洋旗的这个旗王被打败，
俄国的旗王被
打败，旗王被打败了嘛。然后到后来是这个我们上次也讲到这个2016年就是李世石围棋棋王被打败了。过去的棋王被打败的这个阶段其实会非常有趣，是我们可以去看这些棋王被打败的之后他们人生就没有意义了吗？并没有哎。
对啊，
对，其实你如果去看西洋棋棋王他后来做了非常多的事，而且最有趣的是他运用这个 AI 去教了非常多西洋棋的棋手。过去我们说你的围棋棋力的天花板就是你的老师，但是现在其实围棋棋手他们就可以跟 AI 下棋啊，所以每个人都变得超厉害的。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会普遍性的发展在所有去运用到 AI 学习的这个过程里面，那其实大家能力都有机会被提升，只是你愿不愿意。以后及格分数像杰峰老师说的就是及格分数会被拉高，也许你就是需要具备的能力是比现在更好的这个能力才有办法进入职场，这是我觉得会发生的事情。
我还知道2017年那个柯洁、也是一样一个了不起的天才围棋手，也是一样被 AlphaGo 打败了。但柯洁在打败之后呢，他对他所参与的那几场围棋赛事呢他非常赞叹，他是一个人类不会用这种方式去思考，但是他居然下出了像神之手一般的那步棋，
是
他说对他整个棋艺的发展跟思维上面打开了一个新的格局出来，
就得到很大的启发。
对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虽然打败了，但是人类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从这个失败中不断的去学习。
是的是的，
那一样，那这个人工智能就是不断的在错误里面去修正，所以我们越来越看到人工智能的学习跟人类的学习它放在一个逐步可以协作的过程上面、
是的对、
所以从这个方向来看，我觉得的确能够早一点让、人工智慧跟我们的教育结合在一起，我觉得它会是一个可以相辅相成的工具、但是另外有一个就是它对于人的创造力会有影响吗？例如说我们在闲聊的时候聊到说人工智能画出来的图都长得差不多，但这样子是不是变成人的独有性跟创造性反而会因为人工智能被限制住了呢？
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人工智慧的，就是不是技术本身的问题，
是
而是我们怎么去运用这个技术的问题。
所以还是回到人使用者身上，
使用者还有就是我们愿意把标准放在哪里。比如说现在有很大量的生成式的图片，其实它是用在这些广告
对
或是娱乐产业上面，它其实就是品质要求没有那么高，就是好像有图就可以了，大家也没有仔细去看了。那你如果说是在这部分的话可能你要求不是那么多，但是创造力本身我觉得它是对人是有一个重要的正向回馈的，那你会有人不满足于它产生的那些东西，他会需要再去就原来 AI 产生的东西更多的精进、加入它的独特性。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对这个独特性还是有一个需求的话，创造性这件事情是不会被消灭的。我觉得有点像是我们从大量制造和手工的比拟来说，大量制造它有一定的这个市场嘛，但是手工还是有
它有艺术的价值，
对，它有艺术的价值或者是甚至它是有一些人他就是特别喜欢手工。我觉得其实 AI 它可以变成是协助你去更好的发挥创造性的、如果我们适当的引导的话，因为像大型语言模型它给你很多 idea， 它就是什么都可以乱讲，所以你想不到他也可以跟你讲，
而且科学家还不知道说他这些连结到底是 他是为什么组合成这个结果出来，
对对对，其实是不清楚，
已经是一个黑箱了。
对，那其实这个创意是这种幻觉，它是不受限的，这种幻觉其实是他的特色，他其实就是他创意的来源，但我们用的时候要非常小心了。
那如果在这种它对创造力也是会产生影响，那我觉得创造力是人最核心而且是最有价值一种行为的表现哦。那你认为在 AI 的影响下面教育还有什么内涵或者是技术是 AI 没有办法去企及的吗？
我们上次其实有讲到蛮多，我觉得就是关于人本身的相处，就是说人跟人之间的比如说自我察觉这些跟外在环境，但是 AI 跟不同的人相处的这个对应，那其实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 AI 可能没有办法代替，但是呢它其实是可以有一些协助的，这是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事情。比如说我举一个在医疗现场的例子，有一个大型语言模型的运用方式是我从来没想到过的，就是他们说在医生在需要跟病人沟通家属沟通的时候呢，其实有些医生他并不知道怎么讲，他其实不知道怎么沟通好，所以他其实去问了这个 AI， 然后 AI 就会用适当的语言和这个口气去模拟一段话出来，然后让医生他可以比较好的去沟通。
哦，
这个真的对我来说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对，那据说这个是实际上应用而且可行的，这个是人本身他其实在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关系上，我觉得是 AI 没有办法取代，但是他可以协助的部分。
明白，这是一个很好协作的这个关系。其实让我想到以前当兵，我有一些朋友他真的不太能够用文字去表达，他说国珍你帮我写一封信给我女朋友好吗？所以我们当时是工人智慧，但现在是人工智慧可以帮忙解决这件事情。
对，但是我就会觉得如果像这种有些时候写给女朋友的，其实那个 AI 我们在开玩笑说是有 AI 味耶
一定有
对
一定
有
嘛，但目前都还是套路，
都还是有，对不对？
高级套路，
对，高级套路但是就可能写完以后还是要自己再改一下
一定一定
对
一定
对，
没有错AI 从刚才我们这样讨论起来都觉得它很美好，好像未来是一个这个科技乌托邦一般我们繁琐的事情反复的事情都可以交给他去做，我们就去做其他的事情。那难道 AI 就没有负面的影响吗？不然我们到底在焦虑什么
AI 其实有非常多的负面影响，我觉得 AI 是就是其实看你怎么用，完全看你个人怎么用嘛，然后国家怎么用所以其实现在世界级的这个焦虑是存在于有些集权国家他们运用 AI 去做这社会监控和这个人民权利的这个限制上面，它也是非常有效的方法所以其实非常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去决定和界定 AI 可以怎么被用，
对的 AI 变成武器化或者是这种集权应用，
对对，比如说他做大规模的这个人脸辨识的监控，比如说之前曾经有，我记得好像在台湾有学校用 AI 来监控上课学生有没有在打瞌睡这个我觉得
有看到，但好像不在台湾
对啊，是在台湾好像曾经也有试用过，然后马上就被拿掉
了，是吗？
对，
哦，
但是在好像在对岸是有持续
在
用，
有看到有些报道好像是这样子，就他们为了绩效，就是学生学习的表现，
对，然后他去做这件事情那这个其实并不是 AI 决定可不可以用，而是人你要决定可不可以用那另外就是有一些 AI 它有特别是大型语言模型，我觉得非常基本就是大家必须认知到的是它就是设计上就是像我刚刚说它是一个会有幻觉的一个技术，所以呢所谓幻觉就是它会产生一些你不可控的结果，就是即便在技术上去做限制它都会有一些不可控的结果我觉得如果是在教育现场用的话还是需要老师的辅助在旁边，如果是在工作现场的话我其实会建议就不要把它当做搜寻引擎用，它不是搜寻引擎，然后不要去问你没有把它验证的结果的问题因为它很大可能有错误那像我们同业就是律师在美国已经有好几个案子是他律师问了这个 ChatGPT 说有哪些相关的判例，哇那个 ChatGPT 就信誓旦旦跟他说有这个然后他就放上去他的这个诉状里面，结果就非常惨啊，就被惩戒了，因为根本就没有嘛，
对他常常会睁眼说瞎话，
是的就一本正经胡说八道这样子
所以看样子的确有很多事情在 AI 时代来临的时候我们跟使用许多工具的态度是一样的，不是这个工具万能， 而是要知道这个工具可以为我做什么，而不能用这个工具做什么。那刚才律师谈到一件事情，我觉得那个概念很有意思，他说 AI 一定会提升所有人的能力，但后面有一段没讲的是好人的能力会提升，但坏人的能力也会提升，哦，因为大家都有同样的工具嘛。
对，没错，
嗯，对，所以还是一样回到刚才谈的主轴上面，就是教育跟学习这件事情，哦，
嗯，
那刚才律师也谈到说将来孩子在使用 AI 的状况下面还是需要老师能够参与其中，但看样子在不久的将来或许 AI 已经能够发展到他成为在学校里面教学的老师。
嗯，
那碰到这样子的情况你觉得会创造什么问题，或者是我们要阻止他吗？因为刚才又说他的能力提升之后能够让受教的机会更为平等，所以这中间听起来是矛盾的，啊，
应该是这么说哈，因为这个取决于说我们在教育现场用的 AI 是什么样子。那我们现在台湾各界也都花非常多的能力在探索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尽量希望它是能够是安全，不会胡说八道，然后但是又有足够好的表现的。对，那如果说我们可以把这样子比较可靠的助教带到课堂里面来的话，我觉得是会有蛮大的帮助的。所以其实对这个老师们来说，我觉得老师的主体性还是一直需要在，而且要被尊重的，
嗯，
那 AI 应该是在一个协助教学的这个地位上面，我觉得这个是基本原则。那在这样的原则底下呢，我们可以去看什么样子的 AI 是适合在不同的课堂里面去做各种不同的协作的任务。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哦，说不定将来会发展出说他可以选，我要一个会讲笑话的老师，啊，所以这个 AI 就会一直讲笑话，然后穿插东西，然后又穿插笑话的。
是是。
那或者说我要一个非常会整理重点的老师，所以他在讲的陪伴的过程里面就一直在帮你整理重点，整理重点。
对，这个非常有趣。其实现在这个就已经有了，因为他现在有一个技术叫做 RAG， 他就是你可以把一个固定的这个资料库，比如说我一个朋友他就做了这个琼瑶 GPT，你问这个 AI 他讲话出来就像琼瑶
好可爱
真的非常的有趣，他就是会
琼瑶小说人物里面的
对
白跟用语，
他就会说天哪，我不知道今天的天气为什么这么的阴雨，但人生总是这样的所以他就是完全就是这个琼瑶的口气。其实刚刚讲真的让孩子们有很多互动哦。我自己在用了这么多的 ChatGPT 之后，我觉得非常有趣一件事，我觉得以后 AI 越来越像人，然后人也越来越像机器。
是啊，这我们现在就谈到这个观点。
对对对对，
律师对这样子的看法跟发展你有什么反思，
我就
或者是
我觉得很有趣是这样，就是我在跟那个 ChatGPT 讲话讲久的时候，我就一直觉得很像在跟我先生讲话。对，为什么呢？因为我先生是个城市设计，就是工程师，他做就是 programming 嘛，好，他写程式很多年，所以呢你对他下指令就要非常的有逻辑，
是，
然后就像跟机器讲话很像。比如说我就常开玩笑，就是有个笑话叫做买包子还买西瓜的笑话，就是如果我跟我先生说请你去买十个包子，然后路上看到卖西瓜的你就买一个，那他就会买一个包子回来，因为没有讲清楚，你正确的指令应该是请你帮我买十个包子，如果在路上看到卖西瓜的请买十个包子和一个西瓜回来。
原来是这样啊。
对，是有差别的。
是，所以 我现在听得出那个差别。
你现在听得对，所以每个人就好像变得越来越精确，
是，
然后在逻辑上的要求其实是有的哦。
他可能要升级一下。
对对对，就所有人都要升级一下这样子。对，那我觉得对孩子会不会变这样呢？我不知道老师在教育现场有没有观察到我们现在的孩子跟以前的孩子不太一样。所以他们在这个感受性上面是不是我们需要再更多一点琢磨啊？
嗯，
也许我们的这个未来就是会特别需要把孩子带离开这些就是逻辑跟机器的这个场域，让他们更多在这个大自然里面，或是去接受这些比较是感受性和感官上面的这个刺激和这个
你讲这个
哈，
我就有个例子哈，我不知道能不能回应刚才律师所讲的，我们的编辑室里面有很多年轻的工作伙伴， 那他们明明就在隔板的隔壁，但他们不会抬起头来讲话，他会在荧幕上面用 LINE 对话。我有一天就在旁边看，然后看他们用 LINE 聊好久，我说哎，你们就把头抬起来跟隔壁讲就好了。他说那样很累耶，然后就继续在 LINE 上面用对话。那上面其实谈的有说有笑哦，但他就在隔板旁边哦，然后他还会互相贴图哦，然后还会这样咳咳咳咳这样子笑。我就觉得这种互动关系不是我成长经验的互动关系耶。
对，我完全同理这件事。
可以哈、哦，
可以耶。对，但是我一直在想只有这样子可以吗？老实说我觉得应该是不行吧。
我后来就约了他们两个人，那天我们中午一起去吃饭，就我们三个人一起吃饭。
那吃饭的时候还是有说有笑吗？
当然当然，吃饭还是有说有笑。对，
这个很有趣，就是我们在军营社群，因为那个其实是个阿宅社群，所以他平常就是都不见面，都是在线上写作。
是，
但是你会发现他其实还是有这个见面的需求。
是，
所以我们两个月要办一次黑客松
啊。
所以我觉得人跟人的接触应该还是没有办法避免的。这就讲到未来，我觉得如果是产业上面，我觉得其实大家一方面在想怎么运用 AI， 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产业那种体验性的特别强调就是一定要人的，
是，
我觉得那个其实也会是一个非常重要不会被取代的。
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我们真的要稍微想一想，说不定未来我们有机会可以再聊。也就是说过去我们常讲的互动跟人与人的连结是真的见到面了，可是现在在新世代里面，人与人的连结似乎就代表网络有没有连上线，就代表人与人之间有没有连结，有没有互动，就是我 send 图给你，你会已读而且有回，那我跟你没有互动就表示说你已读不回就代表没有互动、所以很多东西都变成这种数位化跟网络化，所有的情感表达缺乏了温度， 它有语言有字词，但它缺乏了温度。但好像现在的小朋友没有温度也还好啊。
哦、真的吗？我觉得我不知道，我家小孩蛮黏我的，所以我觉得好像不太、
恭喜恭喜，他们现在大概多大啊？
就是11岁、14岁跟17岁。
哦，那你很幸福。
对，我觉得我会觉得还是有一起吃饭这个还是很重要。
对，因为没有一起吃饭，他们可能也没什么机会好好吃一顿妈妈煮的好吃的饭。
对对对对，是，对，
是。
那所以我会觉得在AI 世代里面我们还是要去把握一些这个实体互动的机会、特别是我觉得在过去3年疫情期间、
对，
我觉得还是有很大差别。
对，
就是线上教学这个或者说我觉得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我不知道国珍老师应该比我更清楚，就是好像在国外他们过去几年其实学习的这个完全线上的、他们学习的那个
是下降的，
是下降的，
下降的
学习表现应该是非常明确的下降。
数位工具带来便利性，但对于学习的成效并不如预期中数位会带来的正面，没有那么明显，
没有那么明显、
反而会往下掉。
对，我觉得如果是全线上的话、全部数位的话、我觉得是行不通的。
所以还是要像刚才律师所说的跟上一次所讲的，它就是数位工具加上一个真实的老师、两个协作，那会是达到最好的效果。
然后实体的场域、我觉得学校应该还是无法被取代的，只是会不会有要不要那么长的时间在学校，这个是、也许是可以讨论的。
是，所以像上一次、您谈到重置 reset 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生活在数位时代 reset， 我们教育也必须在这个数位时代 reset， 工作也是一样，我们都重新要 reset 一次。如果藉由刚才我们的谈话，虽然感觉上好像跳开了我们原先今天意思要讲的那个主轴、但其实也没有，因为我们真正在聊的是在 AI 时代底下关于教育、关于家庭、关于我们跟孩子之间的关系，
还有人才，
对，还有 人
的能力，
人的能力，
对，人的能力。
那 我必须借上一次、律师您谈到的，就是未来老师会成为第一个是策展人，第二个是引导者，第三个我们就参与教育的设计。好，那这个会发现说他谈的都不是工具本身，谈的是如何使用工具，或者我们跟工具如何协作，而真正带给孩子的学习也不再只是能力上面的提升，现在可能更专注在他内在的养成，所以所有的核心能力现在看起来都是内在。
是， 当外面这么快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那个核心是在内在的那个部分。
所以您刚才讲到疫情，
人没有办法被取代的。
你刚才讲到疫情，我就想到很多人说疫情给这个世界按下了暂停键，但就是因为按下了暂停键，我想大概也没有像疫情那段时间我们跟家人相处的那么靠近，
是，
然后相处的时间那么多，而且那么深度的关怀，因为他有个咳嗽我们就担心，他有个发烧我们就觉得说你到底发生了
什
么事情。
对
对,
对，
而且这也回想到刚上一次我们聊到说美国的加州还是美国全国，他开始让孩子除了他过去的这个手写字之外，他在手写字还要
开始书写
体，那个书写体，就是我们以前讲那个连体啊，草体，
对对对对，草体字。
那我觉得那个整个过程，我后来回去想一想，我觉得那个过程是很好的，因为他必须注重在线条，他必须放慢速度，而且这里面每个人在线条上的呈现不一样，而这里面有美感。那他也能够接受，也能够试着去欣赏每个人长出来他的字写的不一样的情况，真正要能够学会去欣赏。
是，
所以他这整个大的调整，我觉得不是说学生要用手写字这件事情而已，而是在这个写的过程里面内心有了什么样的转化。
对，我觉得那个转化跟那个放慢速度这件事情其实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们现在非常大的挑战是资讯太多了，所以大家其实会有一点迷失的状态。那其实怎么去应对这个这么大量的资讯，其实最重要是你要清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那你的好奇心是想往哪里去，那这个我觉得没有慢下来是没有办法察觉的。
AI 在未来的生活里面会在各个层面进入到我们身边。那您是律师，这个我就一个好奇了，那在法律相关上面已经有什么样的思考去因应这样子一个未来发展吗？因为这或许能够当作是我们在教养跟学校里面可以借鉴的一个思考，重点是在那个思考。
是，其实从我们这个专业的角度来看，因为律师一直是在被 AI 取代的工作名单上的前五名，那确实你已经大概也可以看到，因为像ChatGPT 它的这个表现，它大概草拟的文件这些大概可以是一两年工作经验的律师，所以就会有一个问题是，那我如果现在我就是用 AI， 然后我不要再去就是雇佣这些新律师的话，未来律师的养成谁要负担这些成本？因为过去我们这个专业的运作方式是新进律师出来，其实他一边工作他也一边在学，资深的律师透过就是说让他草拟帮他改这些过程，就是让新进律师慢慢的成熟，那他也是分担了某些部分的工作。那如果说他现在 AI 已经表现那么好的话，那我就不要这些年轻的律师了，那这些年轻律师的训练要从哪来？我们讲十万个小时的训练，那我们常在讲说，你要十万个小时的训练才有办法专精一个这个专业嘛。那如果这十万个小时没有人愿意要去负担这个十万小时的成本，那这十万小时的练习要从哪里来？我觉得这是个大问题。可能的想法就是，那就是要回到学校去嘛。对，那就是学校把他训练出来的时候，就已经要是一个刚刚我们讲的能力提升的，才能够进入职场了。所以我觉得在这部分，其实各个不同领域的学校应该都会需要很大的转变。我们刚刚可能比较多专注在国民教育或到高中这个阶段，但是其实在大学研究所不同领域的大学研究所也都会非常需要。那其实刚刚在跟老师聊的时候，讲到你们就是怎么样运用 ChatGPT 去提升这个作文写作，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好的做法。就是其实如果对我们这个专业来说，也许就是你在教学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以前是在职场中学到的，现在可能要在学校里面就是需要有这些专业的用 AI 协作，然后把这个专业的能力能够增强的部分。那我猜这件事情其实在每一个不同的领域都一样，所以这个 reset， 我们在讲 technology reset 的时候，其实教育也是需要 reset。
是啊，今天时间很快哦，又到了节目结束的时候。我自己听这两次跟这个怡秀律师聊天的过程里面， 我自己有在思考一个问题，或许可以当作今天这个结尾，也把这个问题分享给大家。我们这两次讨论一直把 AI 视为是一个工具，我觉得的确它会是一个强而有力的工具，但很多人也觉得 AI 给我们带来威胁，因为这个工具强而有力，所以它会取代了很多过去比较基础的工作，以现在的能力它是可以取代，但我们也担心未来它会取代我们未来的工作。所以 AI 真正的威胁是什么呢？其实我们从来没有面对一个会学习的工具。我觉得 AI 最大的给我们带来心里面的那种焦虑，是因为它不断的学习，而且逐渐的比我们强大。
对，但我觉得对我来说，人类的这个最大敌人应该是我们本身的怠惰和依赖。
是是是，
就是你愿意交出你的主体性的话，
是
那就会有 AI， 就是战，就我觉得可能不是战胜，就是 AI 会帮我们做很多决定。
是啊，我们真的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会学习的工具。
是是，
而且这个工具它学会的事情我们就少一样事情可以做的感觉。所以如果这是我们看到 AI 正在发展的未来，那教育的未来的重点应该放在哪里，其实就不用多说，就是要让我们的孩子有学习的能力。而至少让我们的孩子学会如何跟 AI 协作。或许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我分享的心得，也是我们这两次讨论想要面对的问题。好，那很快今天的时间到了哦。那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按赞、订阅、分享。让我们再一次谢谢怡秀律师，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还要再跟你继续聊 AI 未来的发展。
好，谢谢老师。
是，
谢谢
谢谢各位朋友，那我们下次聊，拜拜。
谢谢。